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因为蝗虫压境的时候啊，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你看到黑麻麻的那个敌军来了，这个就是用来形容两万万马兵那个敌军压境的情形。然后呢，下面形容的非常的可怕，他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凤啸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这个蝗虫虽然没有王啊，但是他们里面有个本能，神好像在他们里面装了一种的软体，这个本能呢虽然没有王啊，很稀奇，他们呢如果这个行军的时候，就是说这些蝗虫如果行军的话呢，下面就像下面所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走，他们一直往前走的，而且很稀奇，他们那个绝对不后退。所有的蝗虫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完全是往前走的，而且圣经说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也不偏左也不偏右。然后他们说你如果碰到墙怎么办呢，他们说他们蹦上城，你看你前面有城吗，他蹦上城，然后前面不是有墙吗，踹上墙，前面不是有房屋吗，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者，他们一来天地震天动，日月昏黑，星月无光。那不止如此，如果前面有海的话，有水的话，你知道蝗虫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继续向前进军。那么等到前面的已经到了水里面死了浮上来，结果后面的蝗虫继续踩在尸体上继续往前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特别前不就有一度啊，在埃及附近就是有这种蝗灾，蝗虫它一路走一路走不回头，就往海边走，结果那个整个海的水边呢通通是蝗虫，后来的尸体发臭了，就带来很大很大的瘟疫。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蝗虫的特点，这就告诉我们两万万马兵进军的时候头也不回的那个情形，就像这个蝗虫进军一样。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约珥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联盟，这个军队从三个方向来的。你说怎么知道，你读圣经就很，这是预言呢，不要忘记。所以呢你现在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二章你看第二十节，他说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这个军队，这里军队跟蝗虫是一样，他们两个是同样的名词，蝗虫就是军队，军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蝗虫从北方来的，然后呢这个北方来的呢要把它赶到哪里，赶到干旱荒废之地。然后下面说前队呢赶入东海，后队呢赶入西海。你看见吗，很稀奇啊，在这里如果从北方来的就赶到哪里，就赶到南边去，如果呢是从东边来的，那么就赶到西海去，然后从西边来的就赶到哪里，就赶到东海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见说三个大的联盟向以色列进军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讲的很清楚。然后你再读下去，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这就是刚才我所形容的。因为蝗虫呢是努力往前的缘故，最后他们臭气上升，腥味腾空。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说，等到以色列军队压境的时候，它是三个大的联盟，一个从东方来所以到西海嘛，一个从西方来所以到东海嘛，一个从北方来所以到南边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有三个大的联盟。那么现在你需要用全本圣经去解释它，那么你读圣经旧约圣经的时候很明显，或者启示录的时候，当然从西边来的是在我们知道就是欧洲那边，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欧洲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是个统一的国家，你看现在已经用同样的货币，没有多久以后当然是一个统一的局面。 但是敌基督还没有来的，有一天敌基督要和他们见吗？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敌基督的率领底下，我们知道有一个联盟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所以是西边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个联盟，你读到以西结书就很清楚，那个就是在黑海附近的一个联盟，包括今天的苏联，包括今天分崩离析以后其他凡是在黑海附近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发现黑海石油的资源呢，原来比中东还要丰富，所以现在的黑海周围的国家他们已经在那里争取开采权。所以我们知道照着目前的趋势，不管苏联是不是垮台，是不是不再称霸世界，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将来在欧洲在黑海附近会很自然的会出现一个联盟。那么将来他们的联军根据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们要往南进军，那么这个就是北方的联盟。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了。我前不久在欧洲的时候就和一个弟兄谈起来，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欧盟啊，就是说这些欧洲他们想联成欧洲共同市场有一个困难，就是法国人不听德国人的，这个英国人也非常的优越，那么你要把这些人在一起啊，几乎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们非常不乐观的，你怎么可能把这些人不同的摆在一起呢？我们知道你到了巴黎的时候，你不能讲英文，讲英文没有人理你的，他们非常的骄傲，你一定要讲法文才可以。所以我们晓得说在欧洲呢，你如果懂得英国人的心理，懂得法国人的心理，懂得德国人的心理，你就知道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包括不要讲别的，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那个弟兄分析的非常好，他说按道理来讲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但是有两个很大的威胁。他说我们将来所假想的两个最大我们的假想敌，如果今天我们不联合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明天的。第一个假想敌就是美国，他们说美国如果你要对付他的话，你需要一个联合的欧洲才有办法对付他的。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为着他们共同的前途，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共同市场发展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那个弟兄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假想另外一个敌人，那个假想敌就是远东，就是东方，东方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他们相信说将来大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很可能将来在那一个区域也是一个联盟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连今天我们知道跟欧洲共同市场今天有这种情形，事实上他们已假想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联盟，刚才我们说过西方的还有北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东方的。那东方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只有东方靠近中国印度这一带才有可能是两万万的马兵。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么那个联盟呢，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晓得有一组的联盟是从东方过来的。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像这里所说的，像蝗虫压境一样。那么特别是东方的，我们注意的特别是东方的联盟，因为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所以第一呢，他们一定要越过幼发拉底河。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这个第六个晚的时候，神把那个网倒在幼发拉底河，结果幼发拉底河干了，一干了以后，你知道这些军队就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就为他们预备道路，所以前面就有一条路了。那么请我们记得这里的王呢乃是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所以呢事实上就是东方的众王，他们就是从东方来的。那今天下午有的人没有来，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我们刚才说过圣经是对称的，马创世纪开始讲到 创世纪开始讲到这个世界曾经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因为在这个巴比伦王尼禄的领导之下，他们要盖巴别塔，所以我们的尼禄所代表的乃是敌基督。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的话，敌基督事实上在创世纪就是以尼禄的姿态出现的。所以你把创世纪跟启示录如果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呢在创世这个启示录的种种已经在启创世纪里面已经埋下伏笔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是东方联盟向以色列进军的话，那么这是远征军啊，而且这是从东方来的。现在呢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但是很稀奇，这是最后的一次。但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最早的一次，最早的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从巴比伦那边来，从伊朗那边来，也是东方的众王，结果呢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死海的南边。他们所经过的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一行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很快的读一下，我们不详细讲，因为我们下午已经说过了。我很快的说明一下，第一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宜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下面一共是五个王。那么前面这个四个王，示拿王呢就是巴比伦的王，以兰王呢就是伊朗的王。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四个王呢，他们都是跨过幼发拉底河的，最早最早。然后这个五个王呢刚好是在死海的南端，